咱们再接着来，这个也开了哈。那我先回答这个吧。有一个纸条啊，问得很好。这个客观实在究竟怎么定义？这个呀，我们意识啊，对客观实在实际上是无法定义的，因为我们意识认识到的所有的认识对象，都是这个主观的认识，都是主观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可以说，你用主观的认识，永远认识不到客观实在，就是主观之外的，就是咱们那个定义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用意识永远认识不到意识之外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你给客观实在，当然也可以定义，就是像那个物质的定义，就是说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一种这个客观实在，你可以定义。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想你可以定义，你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告诉说，客观实在是人无不可知的。哎，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定义这个就是客观实在是不可知的。哎，可知的，人主观认识到的都不是客观实在。所以这个定义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不可知的。然后说客观实在究竟存在的什么？是不是说我们现在认识能力不足？实际上这是有东西的，我们认识不足，所以我们这个不知道。实际上它有，确实是这样，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主观感觉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但是我们这个主观感觉一定是客观实在引起的。如果要是说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客观实在又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主观感觉哪来啊？你得有一个存在，有一个基础，你才能产生东西。所以一定有客观实在，哎，一定有客观实在。只是我们现在啊，把这个客观实在给想象错了。为什么想象错呢？你不管你说什么，你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客观实在是主观不可认识的，你所有主观描述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肯定都不是客观实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把那个客观实在给描写错了，我们现在要纠正的就是这个错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想象到的所有的客观实在都不是客观真正的客观实在。你想错了，真正的客观实在是什么？是众生心。众生心我们不能够认识。为什么不能认识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本身就有一颗众生心，你这个心是认识事物用的，它不能认识自己，这叫凡事不能自作。哎，凡事不能自作。那个所有的事情，你比如说眼睛，它是看东西的，它不能，眼睛不能看眼睛。哎，手不能自握，你的手是握别的东西的，你不能用这个手把这个手再握起来，它不能自握。哎，说我眼不能自见，这个就是我可以照镜子看到的，不是眼吗？照镜子那个镜子里的眼不是你的那个眼睛本身，不是你眼睛自己。就是我说的，网上有一个就是说，你一照镜子就看见自己眼了。我说你点眼药水，你就往镜子里头点呢，是不是啊？你连字都分不清啊，是不是啊？哎，你那个你所有，你说你可以照照片，一照这不是我的眼吗？那是你的眼呐，那你的眼人别人把那个拿走了，你就没有眼了。所以就是说，凡物不能自作。哎，就是说你这个认识的工具，那个就是刀不能自割。你刀子可以割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说用这个刀子，我把这个刀子我给割砍了。哎，你做不到的。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说割草机只能割草，它割草机不能割草机自己，对不对？哎，凡事不能自作。所以呢，我们的心呐，不能认识我们自己的心，哎，返不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是用来认识这个外边事物的。注意，这只是对我们凡夫来讲，只是对凡夫来讲。因为我们凡夫呢，只会比量分别，只会把世界劈成两半，有主观有客观，我的能认识来认识所认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方式。实际上呢，就是心还有一个认识功能，就是限量认识功能，不用分析，就是就好像我们睁开眼睛一样，一切景象现前。实际上我们心呢，也有这个限量认识的，就是说你的心 心眼一开啊，一切信息都现在面前，是有这个认识功能的。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无始以来颠倒啊，我们就认为这个比量分别出来的些不存在的是存在，所以我们不开发那个功能。现在学佛也可以说就是为了把这个直到外边有东西的这种颠倒思维去掉断掉，你把这个一断掉，我们自然都有的那个限量的认识功能啊，自然就显现，你就见到世界真实面目。就是说你把虚妄相断掉，真实面目自然显现。在这个自然，在这个新的限量认识的时候啊，它是不分二的，不分能所的，没有主观客观分别的，它就是顿现，就是就好像睁开眼一样，根本不用你思索，一切颜色都出现在眼前。你那个新的限量认识就是心一打开，一切信息都在面前，这个时候啊，心就能自识了，就，哎，因为它不分自他了，是吧？它就是有什么信息，心跟它同在，都是一体的，这个时候心就能自识了。就说圣者是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他不但能认识自己，也能认识别人。哎，所以呢，佛是什么？如恒河沙世界，这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当然这里头也包含他自己的心，所有的众生心嘛，他也是一个有情，他也是一个这个这种意义上的众生。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世界上是有客观实在的，是有存在的。存在什么？唯识就告诉你了，佛就告诉你了，说三界唯心，三界就只有心，没有别的。你说还有心以外的东西，所有心以外的东西都是你那颗心的妄想，你就把那个妄想打掉就行了。你把所有的妄想都打掉了，你看那说的若离妄想，一切智则得现前。你把妄想都打掉了，那因果也不会中断，它自然，你不妄想了，自然就是真实现前，你就转凡成圣了，转识成智了，你就能够认识到一切心了。所以这个问题肯定的回答，客观实在是存在的，只是我们认识错了。刚才这个那个政委举的那个例子也很好，就是你现在对一个瞎子呀讲什么是白色，这个瞎子说什么是白色呀，你说那个说这个下的雪就是白色的，他说那个雪是什么色啊，说这不好好认识，然后说这个面白面也是白色的，白面什么色也不知道。后来哎，过来一个鹅，你说这鹅就是白色的，然后这个瞎子觉得这鹅可能是这个能这个，他认识什么都是靠摸，是吧？他因为他的习惯，他认识什么是靠摸，他眼前永远是一片漆黑的嘛，没有颜色的。他一摸这个鹅呢，那个鹅嘎嘎一叫，哦，我知道了，原来白色是嘎嘎呀，你看。他是用他能够认识到的法来那个想象，这个那个客观实在是什么啊？他把那个白色当成了一种声音啊，嘎嘎。你像那个这个叫盲人学校吧，他们教他们什么颜色，就是用声音教的啊。我看过那么一点，说宏伟的声音用钢琴一弹，这叫红色；哎，平静的声音这叫这个白色啊，犹豫的声音叫蓝色，什么他用声音来表示颜色。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认识不到那个心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用什么呀，用我们能够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五样东西呢来描写那个心，实际上你怎么描写都是不对的，是吧？说啊，白色就是嘎嘎呀，你一听那根本就搞错了。我们现在就是说，原来那个客观实在就是物质啊，实际上那就是相当于这个你想象的那个物质，根本跟那个客观实在，根本两回事，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客观实在。现在佛告诉你说三界唯心，你在这就开始想了，这心是什么样啊？所有你想象出来的心的样子，都不是佛见的那个心的样子。哎，但是呢，佛还是要给我们这个打比方，你就好像那个盲人学校一样，还是要用声音来给你讲那个颜色。佛所以现在就是用这个。用什么呢？用色声香味触来给你讲那个他见到的这个三界唯心的情况。哎，这只是一个方便，就是你不讲的话，你连这个道理都听不到，是吧？哎，把这个道理你听明白了之后，而且你知道啊，佛说的那个心那个样子啊，也是一个方便说。你把道理按照他这个 说我听明白这个道理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知道我们现在的认识是错误。你不要去执着说啊，有物质有什么精神在那儿整天贪嗔痴，知道我们认识错误的，让你把这个错误的认识啊放弃。你如果真的听明白了道理，你敢于把你现在认识到的这个法呢，敢于放弃，敢于把它空掉，对治掉妄想，你的智慧就现前，真实智慧就现前。哎，真实的智慧你本身就有，不用你找，就是你现在呢没开发出来。怎么开发？断你的妄想，哎，纠正你的邪见，纠正你的错误认识，把错误认识，纠正错误认识的这种认识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佛法。哎，就是你知道哦，原来这个我搞错了啊，原来那个我是颠倒了，原来这个往外求什么，知道自己错误，你知道一样自己的错误，你就得一点正见，知道自己是错的，这个认识就是正见。哎，没有真正的正见，真正的正见是什么呀？真正的正见是你直接证到，是吧？你直接见到真，这叫真正见。我们现在假安利的这正见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知道自己错了，哎，这就算正见。我们现在就熏习这个。现在我们所以这个调柔心呐、啊，说佛说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调啊，这不是表扬我们。哎，你看那就不听佛法。你说话硬着脖子跟你吵，就跟那个政委碰到的那个，先有鸡先有蛋，你告诉我了我才学佛。嗯啊，政委倒回答的也好，说科学告诉你先有鸡先有蛋了吗？没有。那你为什么学科学呢？不说话了。就是这个臭毛病，就是什么呢？自己本来是邪见搞颠倒了啊、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对啊、还这个觉得你对的不对啊、就是这就叫刚强。所以我们要调柔自己的心，就是谦虚一点，谦虚一点，是叫虚心使人进步，什么这个骄傲使人落后，是吧？这都是真理。虚心一点，你世界上有没有高人？有高人。你佛高明不高？高明。既然高明，你别光求他这个求财什么，你看看他高明在哪儿啊，看看他说的道理。哎，虚心的好好听一听，听了最后听不懂没关系，哎，听不懂以后咱们再听，说万一你有所悟，听懂了明白了，你这不是离佛就又近了一步吗？哎，实际上就是说末法是什么呢？我们众生根性差了，我们对学佛原来学的基础不好，理解力差，所以呢现在末法大家讲都是讲相似法，不讲正法，相法都没有了，讲末法。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你没认识到正法，你先。但是呢，如果正法有没有，就在那放着了。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定义是，什么叫正法？有教、有修、有正，这叫正法。就是有佛教的那个，就是那个经教在那放着，有人去按照那个经去修，有修有正，能够证到这个果，这就是正法。什么叫相法？有教有修无正为相法。就是说到后来这个再离佛远一点，这个投胎的众生，这都是跟佛缘就远一点啊，这个修的差一点的投胎，但是还能听到佛法，有教大藏经还在那放着，有修哎、还有师父教你怎么修，但是呢能正果的人已经很少了，就是修的这个程度啊这个能力就差一点了，这叫相法。什么叫末法？我们现在已经进末法了，一千佛去世之后，一千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万年末法，我们现在2500年进末法500年了。什么叫末法？有教无修无证，这就是末法。就是什么呢？经还在那放着，说这不是这么多人都在修吗？你去看这些人在修什么，修庙的多，是吧？修佛像的多，哎，修外边的东西的多，修心的少。然后也有修心的，修心的修的什么呀？不是正法，你去看去，乱得很，讲什么的都有，哎，讲什么的都有。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跟佛说的不一致。为什么敢说他跟佛说的不一致呢？你学大乘的，学小乘的应该学阿含经，学大乘的应该学什么呀？般若经。就是现在的人，你去看谁读般若经，中论是总结般若经的，谁读中论？现在很多观点都是跟般若经跟中论呢、啊、对着干的，但是说这就是大乘，这就叫末法。有教无修，就是说连理论都搞错了。为什么我们要讲心经？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 所以就是要把那个观音的本意、佛的本意，一个字一个字我们确切切的抠出来。为什么后边要讲中论？龙树菩萨总结般若经总结的非常好，学了中论你就知道般若经在说什么，你就能辨别说不符合般若经的、不符合龙树菩萨的不是正法，符合般若经的、符合龙树菩萨就是正法。所以呢，正法末法呀，末法里头有正法，教在那放着，如果你去看你去学，这就是正法，就看你的这个因缘根性了。哎，有的人这个因缘呢他就不学，他就去学那个这个听那个就是说的不对的，这就是他结的这个恶缘了，结的这个不好。哎，以后你还得去纠正邪见，还得这个造很多业，还得消业障啊。所以呢，正法你只要是有教，那个心经从玄奘译过来260字到现在一个字没变，多少经什么连那个版都是这个什么宋朝唐朝的版，那个经没有怎么没变，正法在，但是呢没有人学。哎，到处说的那个法跟那个般若经不一致，跟龙树说菩萨说的不一致，懂龙树的现在很少。后边所以我们要讲龙树，你学了龙树之后，你就把这个印度大乘就两宗，一个中观宗，一个唯识宗，哎，你就等于把这两个基本的这个道理啊都搞明白了，等于你把这个大乘佛法你就掌握了。所以呢，后边我们要讲中论很重要。下边我们接着来啊，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你刚才说的是哦，这个刚才这个政委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眼见的色是主观感觉，那个不是客观实在哈，理解。你说听的声音啊是主观感觉，你说闻的味道啊是必须有一个人去闻才有味道哈，尝也是啊，必须有一个舌头你去感觉才有这个感觉。说这个触觉呀不一定，这个触觉我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你看这不是有这个东西吗？啊，我抓在手里头了，这么沉啊，这不是物质吗？哎，感觉这个能破，有道理，咱们就来破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抓一个什么，抓一个这个录音笔，哎，我一抓起来，它金属的，沉甸甸的啊，这不是物质吗？怎么破这个？就是说我抓，说你说你看到了，现在我们破了，实际上你没有看到，除了颜色你看不到任何东西。这个一定要，这个纠正坏习惯很难纠正的，你一定要老重复这个。刚才那个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我面前咱们就随便找，比如说一个木柴着了火了，说这个你那木柴着火了你怎么空，这就是不习惯，你就用讲课的那个方法把一切都能空掉。首先说你怎么知道那儿有木棒那儿有火呢？你得从根本上问，你怎么知道那是木棒那是火呢？说我看见了。你看见火了吗？你看见木头棒了吗？没有，你只能看见颜色，哎，有红色，只能看见颜色。你通过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你是推想出来的，说那儿有火，那儿有木棒。这个思维一定要严密，就是说你根本，严格的说，你根本不知道那儿有什么东西，它能够引起你的视觉产生了着火的这样一种颜色。就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成说这个地方有红的，有什么，哎，有黑烟啊，给你显示这么一种颜色。究竟是什么东西刺激你的视觉器官给你造成这种颜色的，实际上你是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也没有摸到，也没有，就是你是不知道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实际上是客观实在，你是不知道的。说我知道那是木棒，那是你推想出来的，那是你推想出来的，也可能它是木棒的那个样子，但是实际上人家是一种其他化学物质，有可能的，对不对啊？哎，所以呢，就是说你推理要严密，要多听这个录音，你要多听，就是然后去具体的空，比如说面前的电脑怎么空，桌子怎么空，哎，你去这个练习，说不通就要再去听，听了之后按照那个道理呢，你就是照猫画虎吧，来练习这个正确的思维。现在我们就来破这个，就是说我一把抓住了，比如录音笔，我一把抓住录音笔了，这是物质，我抓住了吧，我这个触觉我感觉到物质了，你还是用这个道理来控。 你抓这个录音笔，你是抓住录音笔了吗？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话。你怎么知道你抓住的是录音笔呢？你感觉到它是录音笔了没有？严格的说，你感觉到什么呀？你感觉到硬，你有一个硬的感觉，这是你的主，真正你的感觉，对不对？这是你的感觉。你比如说现在闭上眼睛，给你手里放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放的这个录音笔，你不知道，你首先的感觉，你肯定不是说我抓住一个录音笔，对吧？你还没判断，你身上一握，这个东西是个硬东西，不是棉花，哎，你首先你只能感觉到软硬，然后你根据这个软硬的形状啊，长方形什么，最后你猜出来说这是一个录音笔，那是你推想出来的，不是你握出来的。握只有一个软硬、凉热、轻重，你是根据这些触觉、这些信息，你来推想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并不是说我握住录音笔了，那你是说错了。你是握只产生了一些软硬、凉热、轻重的感觉，你并不是握住录音笔了。你说握住录音笔，是你推想出来的，是你猜出来的。包括说你又转转就回去了，说你说那个我猜出来的，我看见了，我还用猜啊？又转到第一步去了。你看见什么了？你没有看见录音笔，你还是看见的是颜色。你根据看见的这种颜色，你根据你的经验，你判断它是录音笔。你比如说一个根本没见过录音笔的人，老山沟一个农民来了，你让他看见了，他说我看见录音笔了，他会说吗？他根本就猜想不出来那是录音，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要这个严格思维，咱们现在就来空这个握的感觉，说那终究我是有这个凉热、轻重跟软硬的感觉吧，哎，但是这六种感觉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你想软硬，那个石头知道自己是硬吗？棉花知道自己是软吗？它没有这个感觉的，这只是你的皮肤的一个感觉，你的人的一个感觉。你人感觉啊，这地方硬，这地方是软的，那个东西客观实在本身没有软硬可谈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再把例子再推广一点，就是说的那个鬼从这个墙壁是能穿过去的，会穿墙术的人也是能穿过去的。你说这个墙它是硬的感觉还是软的感觉，那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哎，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就是墙并不是硬的，哎，你如果修炼到一定程度，你可以从这穿过去的。元婴法师就从墙这穿过去了嘛，哎，可以穿过去的。所以软硬只是对于你来说的一个感觉，对所有友情还不一定了，你感觉硬，他不一定感觉硬。所以软硬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凉热刚才我们也分析过，凉热也是主观感觉。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一个手，比如说你先烤火，一个手你这个在这个玩雪哈，玩一会儿，一盆水你往里一放，你玩雪的那个手就感觉是温水，你玩火的烤火的那个手感觉就是凉水。所以这个凉热它也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你说那盆水究竟是凉水还是热水啊？哎，企鹅它感觉多少度它还感觉太热了啊，零下多少度它感觉太热了，不适应啊，老得病啊。你的那个热带动物呢，稍微冷一点它就受不了。你说什么叫冷，什么叫热，完全取决于你的主观感觉。冷热是主观感觉，轻重也是主观感觉，哎，轻重也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说这个东西多少斤，说那不是客观实在吗？不是。你因为我们现在这都是转到人道，叫显现人道的共业哈，所以我们现在显现的好像大家感觉都一样，哎，因为我们生的都是人。你要是生到其他道呢，那感觉当然就不一样了。咱们不说其他道，咱们就说人道。人道经常有那些事儿，就是这个我前头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偷把一个保险柜啊背回家去了，破案之后呢，这个公安局非让他交代同伙。为什么呢？那个柜就是那是定慧法师在的那个银行，那个他亲眼见的。那个柜是平常要抬啊，要五六个小伙子弄的大杠，弄着绳子，是这个一步一步慢慢的挪才能挪动的一个大银行的保险柜，又不是私人自己家里的保险柜，特那么大个一个。那个小偷他 就有那个精神，他就能背到家里去，让他交代通说，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发，说不可能，说你现在不可能，我也没办法了，说你再背背，他说你现在打死我也背不起来，他当时就是一看到，他说就有这个精神，确实是这样，哎，那个什么还有一个那个小偷，一夜呀割电线，好像割了多少公斤呢？最后啊，累死在自己家门前，就背着最后一口电线跑到自己家门前的时候，一放松倒在这个阴，这叫阴，不是阴公殉职了啊，也是现身了啊，那个力气啊，哦，还有这个就是很让人很惊奇的，还有一个例子，那是陈志峰举的例子。陈志峰说他认识的一个老头亲自说的，老头老了，说我跟你们说个丢人的事儿，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回啊，也不是太年轻了，壮年的时候，他晚上去看电影，然后那个走路回来，农村嘛，那就是很远的路都没有一个人的那个，可能山路吧，走到一家子人的一个床上啊，他看到一垛那个豆，就是连豆角还在豆腕上垛起来的一个豆垛，一个豆垛呀，他在那看见之后啊，他就觉得呀，我能把这个豆垛呀扛起来。哎，你说这个人呢，他这个有时候你得相信自己的主观感觉，这个是有道理的。他怎么着啊？他就趴在那儿呀，就弄了一个洞，他就往里拱，就他就往里钻，钻到这个豆垛中间的时候啊，他就四肢用力啊，他就把这个豆垛给拱起来了，就拱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这么走，就弯着腰拱着这个豆垛呀，就往家走。走到离家呀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啊，他觉得已经那个大概其他也没有其他人家了，可能也比较保险了，就是再不会有人碰到他了哈。他这么心情一放松啊，他就觉得有点累，想休息一下啊，他就休息一下吧，这已经到家了，反正也没就放在那儿，他就休息，他就往那一放，自己爬出来了，休息一下。休息完了之后啊，再怎么都滚不动了，怎么都滚不动。然后呢，回家去叫人，然后拿那个挑子挑了，他说不知道挑了多少趟才把这个垛啊挑回自个家院子去。他说真丢人。这个就是说这个轻重啊。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一个主观感觉。人什么叫人兔子急了会咬人，狗急了会跳墙哈，有这一类的话。一般的那个高墙狗可能跳不过去的哈，哎，它急了就能跳过去。我们人可能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你不急的时候啊办不了这件事，一急啊，哎，那个劲儿来了啊，那个重的东西你也轻了，是这个蹦不了那么高也蹦那么高了，哎。都是主观感觉，所以啊，人可以修行，就是像那个不是佛教的修行啊，就是那个练气功的、打坐的，你可以气功，油锤灌顶，大铁锤垫一个这个石板，油锤灌顶就可以灌。你要按照这个物理来说，你锤那个硬度多大呀？你这脑袋壳这个骨头才多大点力量了，它就能油锤灌顶。那咱们那亲眼看见的是吧？哎。所以说这个轻重啊，什么这个冷热呀、啊，这些主观感觉呀、啊，不是客观实在，那是一种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改变了呀，他那感觉就改变了。哎，这个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这个例子。也就是说，你怎么空说我手里握住的这个东西，说我攥住这个物质了，你不是攥住物质了，你是推想出来你攥住了物质。实际上你不知道你攥住了什么，实际上你确实攥住了点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三界唯心嘛。确实有心在那儿，你不是攥住东西了，是攥住什么了？你不知道攥住什么了。咱们这么讲好像比较好接受哈。你是根据你攥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刺激你的产生的感觉，来推断你攥住了一个什么东西，是这样的。哎，而且你这个推断呢，就是咱们用那个物质的定义来说，那个客观实在是我们不可认识的，你认识的都不是客观实在，所以呢。你推想出来的说我攥住了任何东西，肯定都是说错了，肯定都是说错了。你只能说对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是什么感觉你能说对，你确实，你比如我感觉凉，他说我感觉热，你俩说的都是对的， 因为他就是感觉凉，他就是感觉热。你比如那人正在打摆子，你这大热天的广扇扇子都来不及，他那冻得非要盖被子盖被子冷。嗯，你说谁说错了？谁说的都对，因为他说的是他的主观感觉，他确实那样感觉。哎，所以你们谁说的都对。所以呢，这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它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哎，你只能说对你的主观感觉，你说不对客观实在。记住这个话，你永远说不对客观实在，你说那个客观实在是什么都不对。就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瞎子说那个颜色呀，是什么声音都不对。当然了，说盲人学校他就规定你说那个红色是雄伟的声音是红色，这就考试，这就算老师给分算对了。这就好像佛说的法一样，佛也给你编一套法，哎，编一套法让你来明白这一套道理。你现在你学懂这套法了，佛就说呢，你说对了。实际上这套法到你把你的邪见对治完了的时候，这套佛法呢也要空掉的。这也是讲案例的，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现在那些非法，就是不是佛法的东西，我们现在就要舍这些颠倒的东西，把这个非法的东西破除完了，佛法还有用吗？没用了。佛法就是让你破除邪见的，改正错误的。你把错误都改正完了，佛法就没用了。你把这个佛法一放下，非法你也没有，佛法你也没有，一切法都空掉了，你不就证空性了吗？这就叫空性。哎，这就证空了。说那刚才有一个居士问的也很好，说我怎么证空性。方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首先你要明白一切法空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一切法有是邪见，是错误的。然后你就用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呢来纠正那个邪见。咱们现在就是在修行，这是真正的修行，就是在生智慧。你纠正纠正纠正，终于有一天你的邪见不能升起了。因为我今天纠正了，明天一睡醒邪见又来了啊，有色声香味触法都就来了。哎，然后忘了，又有了多少小时，到那拿开佛经才一看，才说哦，我才想起来，哦，原来这些是没有的。然后又开始对治邪见，就是要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讯息，大量的来对治邪见。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靠这个智慧。你熏习的多了，这个清净智慧熏习的多了，你看和尚为什么要在寺里头老念经，就是这个，就是熏习清净智慧。经里说什么呀？五蕴皆空，一切法无自性，是不是？就是熏习这些。哎，正见熏习的多了，力量就强，种子多了，这个记忆多了，力量就强，这个力量就可以把你那个邪见的力量使它不能升起。终于有一天你就会，或者在定中，或者在做什么的时候，突然邪见力量若升不起来了，一切法空，五蕴不现，真实现前。你一看，哦，原来什么呀？原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颗一颗心呐！你看这个正在胡思乱想，这个那个正在做那个梦，哎，你一看，世界上就这点信息，没别的。你看做的什么梦，什么就这些胡思乱想。原来除了心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梦想，哎，都是。这你就成了初地菩萨了，哎，你这个时候在度众生，那还不是这个？你看到这真实，你度众生的绝对不会错的。这个时候想生烦恼都生不出来了，因为你没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你任何信息你都知道，你不会犯任何错误，不会定错误的计划，不会定错误的目标啊！你定什么目标就肯定达到，那还不叫随心所欲呀？哎，所以你这个，嗯，这是讲到哪了？讲到这儿了。哦，我来看问题吧。
看问题
啊，这个问题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录音笔啊，这个木头啊，桌子啊，盘子啊，这些东西是这个客观实在的吗？不是。也就是说有客观实在，但是这个客观实在呢不是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有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现在我就告诉你了，就是心。真正就是整个世界三界唯心是什么呀？就是说整个世界上只有心，唯就是只有嘛，仅有，整个世界仅仅就有心。 佛是清净心，菩萨是正在清净的心，我们众生是染污心，我们现在也正在往清净走，就全是心。哎，客观实在就只是心，三界为心，也就告诉你了。所以你说那是木头，那是石头，什么根本就没有石头木头这些东西。这个印尼这回海啸啊，这个多少十万人死亡，实际上好像是
三十万
啊，就是这个呢，怎么叫空？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用什么方法来想呢？我们世界上只有一颗心，除了心之外的呢，都是心中的妄想，也可以说是心中做的梦哈、啊，心中的一个梦想。这个海啸也是一场梦，也是一场梦。说那既然是梦，说人也不存在，海啸也不存在，死的也不存在，活的也不存在，那就无所谓了。不是，不是，这个梦啊，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就是这个人呐、啊，什么死尸啊，海啸啊，这些都没有。但是这个做梦的心是有的，做梦的心是有的。就是刚才你看这个问题，提啊，都是一个问题。刚才咱们在那我解释了半天，就是讲这个道理嘛。说既然善跟恶都是没有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行善，还要去恶呢？这个善跟恶是没有的，我们看到的东西没有的，人男女老少什么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你能起这种善恶感觉的那个心是有的。哎，你能产生这种妄想的心是有的，你能做这个梦的心是有的，梦里的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梦是你的一颗心正在做这个梦，这个心是有的。你在这行善呢，虽然你行的这个善，比如说你来这个帮助人，虽然人也没有，他也没有，你帮助的东西也没有，但是你想帮助他的这颗心，它是客观实在，是真实存在的。你的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被留下了记忆，这个种子是存在的。你这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你留下了这个善心的这个记忆，他以后就是有善报的。这个善报恶报也不是说有一个谁来给你客观掌握，没有那个，他就是像物理定义一样，是自然规律。你手往桌子上一打，他一定有相等的反作用力回来，这就是一个客观规律。你去杀一个人，他这个记忆啊，他就造成这些种子呢，他就造成有必然有一个反作用力回来，必然要被杀一次。哎，你骂一句人，必然以后有这个反作用力回来，就是客观的。这个不是有的人以为说佛在那掌握，什么阎王爷在那掌握，没那个事儿。哎，佛也是众生之一，他也是只是觉醒的人，他的最大本事就是什么呀？告诉你他是怎么觉醒的。至于你听不听、信不信、做不做，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哎，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起善心、起恶心，你所见到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你见不到的那个东西是有的，就是嘛，你见不到自己的心，但那个心不是不存在的。哎，这个可以推想出来，虽然见不到，可以推想出来。你说，我做了一个梦，说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说你做了一个梦，你肯定有一个能做梦的那个，你不管是啊，咱们现在知道是心了。咱们现在换一句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你反正得有一个能做梦的，你才会出了一个梦。你要没有一个能做梦的，你怎么会有梦呢？哎，所以呢，它是有连带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看见的东西没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有的。哎，就是我们心是有的。所以像这个海啸，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啊，什么水啊，这沙滩呐、啊，什么桌子板凳，就是物质啊，这心呐、啊，什么人呐、啊，都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业是有的，哎，这是共业，几十万人的共业，这个一定是当时几十万人呐同时造了一个大恶业，就是一般是杀生的大恶业，哎，一般是杀生的大恶业。你像我们那个这个，你像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集体杀生的大恶业，这个，你比如每一次我们那个除四害，现在不说除四害了，比如说灭蟑螂，哎，大家投这个投药。统一投药，哪一天统一投药，这可能有一批蟑螂死吧，这就是个共业。到以后这个业力的显现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造这个业的人呢，他要受这个集体的报， 就不可能表现为比如说流行一场病啊或者什么，这个就看因缘了哈，不一定啊。然后这个业呢，它也不是业呀，说定业是什么呢？因为你造了业，它一定有这个果报，这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能造业，你就能这个消业，就是说实际上也不是消业，是什么？你能改变它，你可以造，你当然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呢？你比如说前头到了这个善恶业都有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戒恶从善，我再不五戒，我守五戒不造恶了，我现在光做好事，我倒着来，我不但不这个偷盗，我不吃，我不但不杀生，我放生。哎，你现在这个造这个善业呢，虽然你放的生，比如说那个老太太那上一次买的这个甲鱼放生了，甲鱼也没有，你也没有，哎，虽然这些都没有，但是你起的这个善念是有的，你的心是有的，对吧？你一看，哟，这个卖甲鱼的这个，我把它买下来，我去放生，你这个善念都有，这个善念它本身就是善报，不用那个甲鱼认识你，甲鱼到时候啊，他也是因缘所致，迷迷糊糊，他就非要帮你，他就高兴帮你，他看着你就喜欢你，为什么呀？因为你前头跟他结了这个缘。所以呢，就是说你想出来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你所有的想法都有记录，哎，你这个心是存在的。那个这个定慧法师还讲那个这个故事，他看佛经啊，佛在世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这个佛说这个老太太得度姻缘呢到了，佛去度她呀，她不见佛，见了佛不高兴，不理，不让佛进门。哎，然后呢，佛就说阿难你去吧，阿难就去了。一去啊，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啊，赶紧进来，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这个顶礼是这个啊，请他讲法。结果呢，阿难去了给他讲法，哎，老太太证了预留果。嗯，回来之后，这个阿难就糊涂了。阿难说：“佛，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是佛都不理他？这个，我去了，他那么高兴呢？”佛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前生结的一个因缘。怎么结的呢？就是有一生呢，阿难也是佛的弟子，他俩呢在路上走，走的呢路边呢有一个这个死老鼠，死老鼠的尸体。佛呢看了一下啊，就过去了，没理。哎，然后阿难呢看到之后呢。”阿南这个小孩心这个觉得不忍心，他把他拿起来啊，到旁边刀了一个洞啊，刀了一个土洞，把那个用土把它埋起来了。哎，就这件事的因缘。所以呢，这老太太呢跟佛就你说这也叫缘，因为佛没理他，他看见佛不高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反正就觉得不喜欢，这就是佛跟他结的这个缘。然后阿南呢这个对他起的善心，哎，他也不知道这个姻缘呢，但是他就喜欢，他看见阿南就高兴啊，他就给他这个怎么想让他吃点东西，他心里喜欢。哎，所以呢他就是说你结的这个缘呢，虽然是说佛当时的佛也是个化身，也不存在，阿南也不存在，老鼠也不存在，土也不存在，但是呢他们三个的心的活动都有记忆。哎，这个记忆心是存在的，这个记忆到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记忆就会现形。哎，所以呢这解决一个问题啊。你说一下那个意思。
就是那个甲，刚才您说有一个老太太把那个甲鱼放了。
哎，对，
这个甲鱼放了以后，导致肯定会有很多小鱼被吃了。
啊，对，
对小鱼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恶念，并不是善念。
哦，
所以说善念与恶念
啊，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么个道理。
区分那个善念和恶念吗？
啊，就是怎么区分善念恶念哈？善念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对自他、现前和长远都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就是这就叫善念。对自他的现前或者长远呢是有害处的，然后就说，这就是恶念。说什么叫好处，什么叫坏处呢？这也是一个主观判断，这也是个主观判断。哎，对对对，这也是个主观判断。你比如说，我觉得这样是帮助人，我就拿这个帮助去帮助所有的人，那可能很多人要骂你的，烦你，这人怎么了啊？你比如说， 讲佛法是帮助人，这我们这的人都接受哈。你佛法难闻呐，你能够讲佛法，你现在我就去给马路上人讲，就肯定说你是疯子是吧？哎，说你精神病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怎么是对他有好处，这也是有一个主观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世间标准跟说法标准啊，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就是说对自他现前和长远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这样善念。然后这咱们就用这个具体例子讲，说放生甲鱼，说你觉得放生甲鱼是甲鱼，你要不放生，别人买了炖了吃了，杀生了，甲鱼是痛苦了，那个吃甲鱼的人还造了这个杀生的业，哎，你呢买过来一放生，免了甲鱼的痛苦，免了这个至少免了现前的痛苦吧，免了这个那个人造恶业。你看，这对自他都是有这个，你还放了生，就是还这个，就是说以前自己也有杀生嘛，你多放生，这样还赎一赎你的这个罪恶，就是说原来恨你的众生很多，现在呢，哎，还有感谢你的众生了，这就算，就是说。这就相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在面前，这呢就算一件善事。然后说后边甲鱼到那会吃小鱼，这个生物链你没办法，没办法。你说有的动物你放了生的那个很快就死了啊，什么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你由自己来判断。你看你我现在呢，我是对他的帮助就帮助。哎，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要自杀，你把他救下来了。救下来他，你一救下来他立刻就骂你啊，你为什么要救我呀，啊，为什么你不让我死啊，他骂你。这个时候你说你救还不救呢，你还是根据自己判断，就是他骂你你也就要救，为什么呢，你认为这是对他的帮助，哎，你认为是对他的帮助。这个可能呢，他现在你救下来他骂你，可能到过了两天呢，他想过劲来了，那个难受劲过去了，哎，他说不定还感谢你了。所以这个善恶念啊，你自己来判断，只要你认为现在对别人是有帮助的，这就是善念，哎，就是善念。你比如说有可能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你判断这样对人是帮助，实际上不是帮助，实际上是有害对方，但是这个没办法，你认为是对帮助啊，你当然你尽量要防止这种情况，你要谨慎一点，帮助人的时候要谨慎一点，要观察对方，要征求对方意见，哎，要问问对方，别这个太武断了啊，我这就是帮你，你非得这样。那像我们好多现在家长管孩子呀，就属于这种，就是你认为是帮孩子，实际是害孩子，哎，弄得那个孩子现在什么都不会做，是自己也没主意啊，什么你都给他安排好，实际上并不是帮他，你要有智慧，哎，要有智慧来这个帮别人。但是呢，你只要判断这是善事啊，就应该做，哎，这就是这算一个回答啊，咱们再接着往下挨一点，看还有多少，哦，时间也快差不多了。刚才有的居士也说了，说我们呢，好像想提问题也提不出来，总结不出来。说你呢，给我们假设，我给你假设，现在我就来假设一个，说你说五蕴皆空啊，你说这个都是我的主观感觉，我要是意识休息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对。我比如说现在我无梦睡眠，我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了哈，可是那别人他能感觉到啊，别人能证明有啊，啊，他我说没有了不管用，人家都说有，这就是一个误解。别人他凭什么说五蕴有啊，他还是凭他的主观感觉，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说你说五蕴有是错了，因为他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那别人说五蕴有也不对啊，对不对，他说五蕴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感觉，他也说错了，所以别人说有不能证明，这个不能证明，这就是对的，我们大家都搞错了，就说是对的那不行，哎，别人感觉就好像有的人说你闭上眼睛就没颜色了，说那不是，那这个人别人谁都知道有颜色，他说有颜色他也是错的，关键是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老感觉这个别人啊，那个这个别人也有同样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错误感觉就是什么呢，他老感觉说我闭上眼睛那个桌子也在，呵呵啊，桌子不是不在，这个你还是要从咱们那个道理来说，就是什么呢，你睁开眼睛那个桌子在吗，你不要闭上眼睛，你睁开眼睛那个桌子在吗，你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个桌子也不在，哎，你说那个桌子在还是你一个主观妄想主观判断， 说怎么知道主人阳呢？还是那样问，你又要从头听那录音，你看见桌子了吗？哎，你还就从头，又是从头来。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你的肩膀本来不平，右肩高一点，但是你感觉是平的，后来这个医生给你一量啊，说你看你右肩就是高吧，左肩低啊，你说对对对，那怎么办啊？纠正吧，你就是说平常的你就右肩低一点，左肩高一点，哎，这儿呢，哎，说现在平了，或者是说你交往过正一点，你那个就让他左肩高一点，你来纠正。你知道什么正确之话，你得纠正，你得老重复老纠正。结果你呢，医生让你纠正，你呢每天纠正两次，早晨起来一看早课啊，把左肩耸一耸，结果一走路忘了，又恢复原来那个错误的了。到晚做晚课的时候一想，哎呦，我这个本来是错的啊，我左肩高一点，右肩低一点，又纠正一下，纠正了五分钟，做晚课又不纠正了。你说你24小时里头你只纠正10分钟，那个23个多小时你都是那个还是习惯那个错误的，你什么时候能纠正过来？哎，所以呢，你学了这个，如果你认为佛说的是对，观音说的对，五音是空的，这个道理啊，你要去纠正自己那个邪见，那个要变那个劲儿，要用大量的时间来纠正，哎，尽量来多读。这个今天呢，因为时间不多了，不开新课了，你们可以记上第三个题目。现在我们是空色蕴，色蕴用大乘的定义呢，注意啊，色蕴用大乘的定义，色蕴是一堆啊。我刚才说色蕴的定义是颜色，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实际上色蕴还包括什么呀？声音、气味、味道跟触觉。色蕴包括色声香味触，这都是色蕴。哎，然后色是指的那个色声香味，色蕴里头有色声香味触，然后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色是颜色。哎，就说色蕴包括声音，所以当我们把这五个呢都要空，现在是空色蕴。有问题你下边还写，下节课来了给我纸条，咱们还接着这个空这个色蕴，因为色蕴最难空。下边呢一个第三个小标题，空心法。空心法，前边空色蕴啊，空心法。心法是什么呢？是后四蕴，受想行识，这五个都是心法，用我们的这个世间的术语叫精神。说色蕴是物质，后四蕴是精神，我们下节课呢空心法。心法好空也，但好空你也得空啊，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就认为这个心法也有，色法也有，哎，空心法。还有这个空心法跟唯识的关系，说唯识不就是心法吗？不是，哎，唯识的那个识啊是我们认识不到的，是我们不可知的，哎，唯识的识跟心法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心法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心法，我们能够知道的心法呀，实际上不是心法。你看，因为我们说心不能知心嘛，你说这是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你知道的这个心法它不是心法，它跟你的心呐、啊，你的心你知道不了，你知道的就不是你的心。下节课我们讲这个心法不是心啊，叫心法是法不是心。说是法，那个法是什么呀？法就还是前头说的那个色蕴，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心法呀，是用那个色声香味触来描写的心法，不是真正的心法本身。你下去之后自己也可以琢磨琢磨，下节课咱们就讲这个。好，今天结束。阿弥陀佛。